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
天我想同大家分享的题目啊，是同得福音的好处。那大多数弟兄姐妹呢，在信主以后啊，都非常的很热心的向家人啊，向朋友传福音啊，也很热心的在教会在团契里面愿意传福音，对吧？为的是要大家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但是呢，不少的基督徒啊，并不是完全的明白福音的好处是什么啊。所以说我们呢有必要仔细的通过读圣经来了解，来明白，来知道这个福音的全面的好处，以便我们能够自己清楚呢，我们也传得明白啊。那在全面的这个讨论呢，来分享或者是我们来读来看福音的好处之前呢，我先问大家，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列了两种情况啊，有两种情况，你选一下你到底属于哪一种情况啊。第一个就是说我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把好消息分享给别人，让他们与我同样得到福音的好处，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我知道有福音的好处，把好消息分享给别人，让他们与我一起去得福音的好处。大家先思考一下，看看你到底属于哪一种情况，或者说你认同哪种情况，或者说你自己认为是哪一种情况啊。那我在信主以后的20多年里面啊，那我所听到的，我说也对别人分享的啊，大都属于第一种情况。那么我们信主得救，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我们呢蒙神保守啊，我们脱离了危险，走出了困境。那我们信靠耶稣，面对苦难我们心里有平安，我们领受圣灵啊，得到能力，我们去为主做见证。那我们一任信主啊，全家都蒙福等等啊，这一些好处。那么我们呢得到了，我们要把福音呢传给别人，也让他们与我们同样得到这样同样得到福音的这样一些好处啊。那这两个情况有一个差别啊，这个差别就是说，第一种情况就认为啊自己已经得到了，那第二种情况说我还没有得到，还要去得啊。那我想大多数弟兄姐妹和我以前一样，会选择第一个答案啊，第一个情况作为答案。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我们传福音，那我们还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不但是觉得是非常荒唐可笑啊，还会被别人觉得这个人啊，你所传的是不是异端邪说啊。但是呢，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9章23节他说啊，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我以前很多次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啊，我按照头脑中的思维定式去理解，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那不久以前呢，我再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有些奇怪了啊。因为保罗他是蒙召做特派传福音的使徒，那他向信主以后所行的一切事情啊，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他为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对吧？那在新约书信的这个书卷中的很多作者里面呢，是保罗啊把福音讲得最清楚最全面的一位啊，一位作者。那照理说，如果说有谁得到了这个福音的好处啊，那保罗应该是得到最早最多的这几位当中这些人当中的一位啊。 那这里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他所做的是为了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而不是要人与他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言下之意，保罗他说他得到了没有？是得到了还是没有得到？啊？得到了？还是没有得到？好。那言下之意，按照保罗这个说话这个意思啊，他说他自己呢好像是还没有得到，或者说还没有完全得到。他就是说他所要人一起去同的这个福音的好处啊还没有完全得到啊。如果大家如果说保罗按这个意思来选，他会选第二种情况，说我知道有福音的好处，把好消息分享给别人，让他们与我一起去得福音的好处。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们看一节圣经可以证实他这种说法啊。在腓立比书的3:13，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那保罗说他得到了没有？福音的好处啊，得到了。好，好，感谢主啊，得到了就好。保罗在腓立比书这里呢告诉我们他要得到，对不起，我必须按照稿子来讲，不然的话我就会讲得太长，这个讲台对我比较矮啊，所以我要低头看，对不起啊，所以大家原谅我一下啊。好，保罗在腓立比书这里告诉我们他想得到的是从天上面来的奖赏。我们暂且不论这个奖赏是什么啊，但我们可以知道保罗要与人同得的福音的好处啊，是从天上来的好处，而不是在地上的好处啊。当然我们所说的天上是指基督为王的永恒的国度，那我们所说的地上是指我们所在的现今的世界，我们是现今是短暂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在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怕别人听不懂天上的事情呢，我们往往啊把重点放在信主以后啊人在地上所得到的好处，比如说平安啊，比如说神的保守啊，这样一些好处啊。那么我听到的很多的福音信息啊，那都是比较纯正的福音信息呢，它都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们今生得百倍，对吧，来世得永生，所以说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是我们基本上我们听到的福音信息里的两个方面。那么很多人信主呢是通过今生得百倍来的，对不对？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突然一下困难被释放了，我们就觉得真的是有一位神，我们就来接受主啊。那来世得永生重不重要？好像也重要，但是好像离我们遥不可及啊，很遥远。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我还觉得好像挺遥远，对吧？那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更觉得这个永恒好像说很遥远，所以说我们不是特别的很在意啊。那我以前我和今天的这些老人家我都非常的很亲切啊，因为我以前也在老年团契，我们也一起在那里查经，一起的侍奉活动。那么让我接触了许多的老年团契的这些老人家，他们也都是70、80、70，让我当时50、60是年轻人，他们是80、90、70、80，对吧？那我在接触的过程中啊，我发现好像不是有很多的人在热切的盼望，要得到要去永生啊，总觉得还是好好的，在今生还是有点留恋今生，这个话很难说。实际上大家都很喜乐，对吧？很喜乐，虽然有痛苦是很喜乐，但是很少有很迫切的想要去得到永生啊。所以说 我看到的情况是，来世得永生呢，使现今的大多数基督徒都把当作一个很大的安慰。当我们亲戚朋友过世了，我们觉得他们在永生有盼望，我们的悲伤就会少一点，对不对？有没有谁看到弟兄姐妹去世了有非常高兴的为他欢呼？有没有？基本上是没有的啊，或者说不好意思。但是呢，我太太已经在看着我讲的有点乱啊，因为这个情况很复杂。一方面我们要在地上好好的活着为主做见证，另一方面呢，我们又要迫切的像保罗那样来盼望，到耶稣与一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啊。那保罗心里有一件事，就是忘记怎么样背后的今生，努力面前的，向着神所指示的方向奔跑，是为了得到永恒中的好处啊。这是保罗给我们提醒我们的这一件事情。保罗他不是没有权利在地上过安舒的日子，对吧？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在地上可以过安舒的日子，就是罪得赦免，心里面有平安，安舒的日子。但是呢，保罗啊，他自己宁愿放弃今生的好处，那为了福音的缘故啊，他历尽了艰苦啊，为了为主持守独身。那保罗他的榜样告诉我们呢，福音在地上得到的好处是暂时的，是可舍弃的啊，在天上要得到的好处呢是永恒的，不可丢失的。保罗在权衡今生得百倍和来世得永生的时候啊，他是这样说，在哥林多前书5:4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的确是，我想不会是，我没有仔细的做过统计啊，但是我想在我看到的，在教会里面啊看到的，真的是有不少的基督徒啊，他们是可怜的基督徒，他们对永生啊中的好处呢没有盼望。为什么没有盼望？他们不知道，他们搞不清楚我们死后到底干什么。他或者说不知道是没有想到，还是没有看到，还是没有这种把握呢，他们呢就放不下对今生的好处的追求啊。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就让一些来到我们教会团契的福音朋友看到信了主以后啊，还是在追求今生的好处，但是呢他是有基督徒的身份啊，他要吃很多亏，对吧？很多事情不能做，很多很多事情要做，但很多事情又不能做。这样的话，那在不管在职场上，在各个方面，他的竞争上都有吃亏。而且呢，好像是这样一来的话，他遇到的难处啊，就比不幸的人就更多啊。这样的话，那我们有一些来到我们团契的，以前来到我们团契的这些访问学者，他们在国内有很好的事业，那他们信主了，他们也是很愿意来了解福音，也觉得信主很好。但是说如果我们要信了主以后，好多事情不能做，他回去就没有办法做，没法追求今生的这样的好处的时候，他就很犹豫啊。这就是，那么因为我们自己在犹犹豫豫是不是要去今生，那朋友们更加的受我们的影响啊。我们在初信主的时候呢，也许不太容易把眼光从今生呢放到转向永恒。但是当我们信主越久，我们认识神越多啊，应该我们现在可以学习保罗那样啊，能够忘记把今生的得失放在背后，那么努力面前的去得永恒中的赏赐啊。保罗到底得到了没有？当然弟兄姐妹说得到了，的确是得到了。他在那个提摩太后书4:6-8，他说，我现在被交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在离世的时候，他很有把握，他已经跑过了，跑进了当跑的路，所守住了所信的道，那么打过了美好的仗，因此呢，他能够得到从天上来的福音的好处啊。提摩太后书应该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最后的一封书信，那不久以后他就为主殉道了。他打过了美好的仗，跑进了当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就能确信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那个奖赏呢，叫做公义的冠冕，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要赐给保罗的，也赐给凡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也是赐给我们每一位啊。这就是保罗要与人同得的福音的好处。那我们想一想，在世上啊，最大我们世上的冠冕，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个世界杯足球杯的那个金球，空心的金球啊，那个金球贵不贵？贵不贵重？那个奥运会的那个金牌贵不贵重？然后那个奥斯卡的金像，那个小金人贵不贵重？那个再贵的话，比他们实际上再贵的话也值不了多少钱，对不对？那当这些人得到这些荣誉，他们得到这个在世上胜利者的这个荣耀的象征以后啊，随之而来是什么？是巨大的怎么样好处，对吧？他们可以做代言，对不对？他们可以做好多事情，他们名声在外的话，随之而来是巨大的好处。那我们呢，得到了天上的公义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不是只是一个荣耀的象征？不只是啊，我们得到的，我们就像这些得到足球杯，得到了世界足球杯的那个金球，我们得到了奥斯卡的那个金人啊，奥运会的奖牌，这些人一样，我们得到了天上的公益冠冕的时候啊，我们进入神的国里面的话，真的是得到的好处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大家一定要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啊，因为世上这些隐而让我们看到将来我们要得到的实在的事情啊。在就像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在一章十一节说，比较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象这个永生是极其丰富的，比我们在世上所得到的一切都好得无比，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永恒的盼望啊。保罗在确信自己已经得到了福音的完全的好处的时候，他就是离世归主的日期到了啊。那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已经得到了世上福音的完全的好处啊，就是我们预备好见主的日子。如果你还没有得到，觉得自己确信自己得到了福音完全的好处，那你在地上还有当跑的路，对吧？还有美好的仗，而且还要守住所信的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标杆，是我们的榜样啊！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用自己的行为啊，向我们来演示，或者设立了一个服侍人的仆人的榜样。但是他毕竟是神啊，他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效法，对吧？我们没办法变水为酒，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无病二愈，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但是呢，保罗他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啊，他也曾经是一个反对不信主的人，后来呢，他被主 蒙召，他就悔改，那个成了那个神的仆人。那么实际上保罗是神设立的仆人的榜样，让我们向保罗学习，因为保罗是效法耶稣基督，那我们要效法保罗。我们不单是要通过保罗的书信来了解福音的内容，对吧？来知道我们所信的道是什么，我们清楚明白，我们才能够持守。同样，我们要效法保罗，怎么样来在世上，他来跟随耶稣啊？怎么样？打美好的仗，走当走的路啊！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传的悔改赦罪的道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他比较详细的讲了关于得救救恩和福音的方方面面。那么我们把他讲的这个救恩的内容，或者说我们信福音以后得的好处呢，我们归结在五个方面。在五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耶稣呢，他是作为赎罪祭啊，作为挽回祭献给神呢，那除去了神的愤怒啊，让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作为赎罪祭献上，那么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被救赎称义啊，我们就免去了永远的刑罚。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是归入基督的死，也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啊。这样的话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那第四个方面，我们是靠着基督可以脱离我们取死的身体，我们可以依靠圣灵啊，致死身体的恶行，让我们的灵魂呢，与这个肉得与肉体征战，我们得救的灵魂与肉体与那个与那个就是肉体的私欲征战的时候，能够得胜，让我们能够掌握我们身体的控制权，我们能够把肢体献给神啊，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行出良善，这是第四个方面。那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盼主再来，让我们的身体就得赎，我们有一个灵性的身体，而不是血肉的身体，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因为我们血肉的身体是不能进神的国，只有灵性的身体才能进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身体得赎，所以说我们在如果说救恩的话，它是从灵魂得救开始，那头两个方面是指的是灵魂得救，最后一个方面是指的是身体得赎。所以说我们救恩是从灵魂得救开始，身体得赎结束，所以说救恩是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讲，我们就是有些传道人会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它是指的是灵魂得救，是指的是这个福音的好处的前两个方面啊。那最后这个身体得赎是这个完全救恩的完全的成就在我们身上的话，是身体得赎进入永恒。那灵魂得救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我们免去了神对我们的愤怒，免去了神对我们的定罪和将来的刑罚，是对我们的好处。但是呢，进入永恒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因为神他从创世一开始，他的心意就是要与我们与人同住。那到了最后的启示录说，他要与我们同住，对吧？这是神永远的心意。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说，信了主以后为什么还把我们留在世上啊？他不但是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还要满足他的心意。因此呢，我们要活出新生的样式，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神，作义的器具，那我们就能够见证耶稣基督在世上，让更多的人来看到我们的见证，能够归入耶稣基督啊，将来能够进入神的国与主 永远同住啊，这也是满为了满足神的心意啊。那么福音的这五个方面的好处大家都得到了吗？大家都得到了吗？如果说我们选择第一种情况啊，我们前面有两种情况，如果选择第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我们把救恩啊，我们定义在前两个方面。如果说前两个方面的救恩的，或者说灵魂的救恩，或者说福音的前两个方面的好处，我们已经得到了，对吧？那福音后面的这两个好，第三、第四这个好处，我们是正在得，对吧？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我们越来越能够行出良善，这是我们正在得啊。那我们身体得处进入永恒是我们在盼望的，我们还没有得到。所以说我们不要太过于的注重自己的肉体，我们不要太为我们的肉体来打算啊。我们要知道将来我们的身体要脱离我们这个肉体的身体，血肉的身体，我们要有一个灵性的身体，将来能进入永恒。如果我们没有盼望主再来，身体得赎的这样一个热切的盼望的话，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什么方面呢？如果我们只是认为，我们的救恩只限于灵魂得救啊，我们说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救恩。那么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在世上过安舒的日子啊，不再需要做什么啊。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成为一个虽然已经死了但是还没有复活的基督徒啊。我们的一生一世呢，我们的一举一动呢，好像不能够活出新生的样式啊。我们没办法，我们真是苦啊，我们想行的善行不出来，对不对？我们不想行的恶我们反而去做，那这样的话我真是苦啊。我们会这样在这样的情况的当中，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盼望身体得赎，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就常常会忧虑我们身体的衰残，我们会为肉体安排。保罗说如果为肉体安排的时候，不管是你有多么崇高的这种初衷啊，到时候呢就难免放纵私欲，最后呢陷入罪恶当中不能自拔啊。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的前个两个方面的好处，或者说我们得到了灵魂的救恩，这是神的恩赐，他既然给我们就不会收回，所以这个我们大家要放心。但是第三、第四个方面的话，我们是要需要配合神的恩典，我们要努力去做当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我们需要像婴孩一样，我们需要吃奶，对吧？我们需要吃干粮。那么神的话语啊，就是我们新生命的粮食。所以说弟兄姐妹要读圣经，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读圣经，要明白神的话语，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成长。另外的话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操练金钱啊，就说不但是我们知道了仁义的道理，我们还要试图按照仁义道理能够活出来啊，这就是操练金钱。所以说我们不能只做婴孩，我们还要长大，所以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就是我们当跑的生命的路啊，我们要跑啊。那我们要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在得救的灵魂和这个肉体的私欲之间的话有一个征战，那么我们在这个征战中要得胜，让我们能够做我们身体的主人，把我们身体能够献给神啊，做义的器具。那这样的征战是我们从现在开始直到我们离世献主都会发生的啊，所以这是一场战争。这种征战的话，我们是要靠着圣灵，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定能够得胜。所以这个仗的结局是美好的，所以叫做 保罗说是美好的仗。那因为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说请原谅我在这里不断的重复啊，这个盼望主，盼望身体得赎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盼望，因为在希伯来书的12章2节说，主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耶稣在地上受的苦啊，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啊。我们受的苦，比主耶稣受的苦真的是比不上啊。那么耶稣他能够忍受苦难，是因为前面有盼望。那么我们自己啊，因为有盼望主再来，身体得赎进入永恒呢，在地上我们在肉身受的苦难，我们就可以忍受啊。我们以前30-40年以前，我们在中国大陆是坐绿皮火车，对吧？去回家的啊。当我们春节回家的路上，车厢座位上坐满了人，上面的架子上也都是睡的有人，那座位下也睡的有人，过道上挤满了人，车厢中间是挤满了人，厕所里挤满了人。我在那里的时候啊，就跟着人挤在里面摇来摇去。我当时就说，我在这里体验那个逆来顺受这样一个成语啊，就得到了体验。那个时候可苦了，上厕所都没有办法啊，在挤在那里。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终于，这一学期的考试结束了，苦难结束了，我们要回到家里面去享受与家人同居的欢乐。所以说，我们有了前面的盼望，那途中啊，旅途中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能够忍受。所以说，这个真实的盼望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福音的好处。最后是盼望主再来，我们身体得赎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16节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看大家都很喜乐，但是我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自己的难处，都有自己的苦楚啊。遇到这些苦楚的时候，我们如果按照神的话语，我们去行啊，那么我们能够，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才能够忍受这样的苦楚。那么这里我还得啰嗦一句啊，我们大家，如果我们把这个，你看我们基本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啊，我们把这个死后得永生当作一个心理的安慰，但是呢，保罗把这个死后进入永恒当作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自己去权衡去体会啊，这样可能会帮助我们胜过眼前不论是工作上的苦难，身体中的病痛啊，我们都可以去那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可以去得胜啊。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才能够持守所信的道。那么怎么样跑当跑的路，怎么样打美好的仗？后面还有多长时间？几分钟啊？还有15分钟啊，我快快的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讲完。好，如果时间还有的话，我就慢慢讲啊，我慢慢的看圣经啊。使徒保罗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怎么样跑路，怎么样打仗啊。他在那个哥林多前书9章23节到27节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理真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的，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啊，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这里，他按照保罗的榜样，他这里说到这个怎么样跑路呢？首先是要极力去夺冠啊，极力去争夺冠军。我们在那个保罗这里用这个田径比赛，那个田径运动员，他有很多人参加比赛，所以说他一个人要得冠军的话，他必须要胜过很多人啊，他必须极力的去奔跑。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好像我们得救了以后就永远得救了，我们实际上可以躺平啊。很多如果躺平的时候就不是这种极力去夺冠这样的一个心境啊，这样的热情啊。另外保罗说我们要方向跑路的方向要明确，对，如果我们是跑方向，就是我们要是跑的没有方向不正确的话，我们就是白白的奔跑了啊，我们就空跑了，徒然奔跑。我们什么叫？我觉得真的是在世上有很多的基督徒是跑错了方向啊，他们想在地上做出很大的成就，把荣耀归给神。如果我们已经有很大的成就，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对的，这是没问题的。如果说我们要做很大的，世上有很大的成就，哎，我们能够留名青史，然后我说我是个基督徒，这样把荣耀归给神呢，这好像方向好像是不是太对啊？另外的话，如果说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国度啊，这个方向好像不对。当然一个极端的例子啊，就是太平天国啊。他们是在地上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啊，当然他是异端邪教，因为他跑错了，就跑向了异端邪教啊，实际上是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当时死了好几千万人啊。所以说我们的方向是要让大家与我们一同得天上的好处，我们是往哪儿跑啊？我们是往天上跑，往神的国跑，而不是在地上跑啊。所以这是这个方向要明确。第三个的话，保罗说我们要同得奖赏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我们要像地上田径赛跑那样跑，就觉得跑的时候觉得有很多人在追我，但实际上我们跑不是和弟兄姐妹之间竞争啊，不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竞争，所以说我们是要一同得奖赏啊。那如果说我们奔跑要有一个竞争对象，是跟谁竞争？自己啊。所以我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多跑了一段，对吧？那我就赢了，对不对？所以说一天心是一天的生命，就是要通过极力夺冠这样的一个心境啊，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极力的去奔跑。那么主内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不是彼此奔跑竞争的对象啊，所以说我们是要怎么样，要彼此扶持，跑的时候彼此扶持，一起奔跑天路，携手同行啊。我们不要在教会里面或者团体里面，我们不是竞争的对象啊。这是跑路的事情。那怎么打仗啊？打仗的第一点说要诸事都有节制啊。他就用了一个诸事节制，他用的是那个什么样的比喻呢？他用了一个打空气，那就是拳击了。如果我们要做拳击手的话，要打得好的话，我们要节制饮食，生活上也都要节制。那我们的形象要像谁啊？要像李小龙那样啊，身上全是肌肉块啊， 筋干有力啊。但是如果我们要去举重，我们要去相扑，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养得膘肥体壮啊，稳重如山，别人推都推不倒，对不对？所以说诸事节制，怎么样的节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为了怎么样？为了能够夺冠，为了能够得到天上的奖赏，为了与人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啊。诸事节制大家应该清楚，那么同样这个打的目标要准确。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打仗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把目标搞错了。我觉得我太太以前好像是读了圣经没有按照圣经行啊，我经常跟她吵啊。我觉得夫妻之间吵架，那么为了一起同得好处的话，我就要想办法去战胜他啊！当然这个真的是我今天有点乱，这个是不太合适的意思。我太太盯着我就发虚了啊！实际上圣经上说，我们是与什么呀？是与属灵气的魔鬼撒旦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啊！我们大家一定知道。我们的攻击打仗的攻击的目标是属灵气的魔鬼撒旦，不是属血气的人。这样的话，夫妻争吵的时候怎么样？夫妻之间是不是彼此争斗的对象？不是对象，是什么呀？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对不对？我们应该就是说夫妻应该一体，对不对？应该同这个背后引发争吵的魔鬼撒旦去征战，这样的话目标就准确了，对吧？那如果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争执，对不对？有一些争端，那弟兄姐妹之间是不是彼此相争的这个对手？应该不是啊。我们的对手呢，是在背后挑起弟兄姐妹争端这个魔鬼撒旦。所以说弟兄姐妹之间要怎么样？要同仇敌忾啊，一同与在背后的这个魔鬼撒旦的势力，魔鬼邪灵来征战啊。那如果说夫妻争吵，吵赢了的任何一方，他都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啊，他都是失败了。那弟兄姐妹有争端的时候，胜了的任何一方啊，都是怎么样？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他都是失败了啊。同样，我们对世上还没有信的人啊，他们做的事情很邪恶，他们很恨我们，他们很恨我教会，要摧毁教会。实际上他们我们的对手，真正的对手是不是这些被魔鬼撒旦邪灵控制的人？是不是？不是啊，是他们背后的魔鬼邪灵。因此呢，我们不要把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对不对？为我们的仇敌祷告，因为我们的仇敌不是人，我们是魔鬼撒旦背后的啊，我们是这些被邪恶势力控制的人背后的这个势力啊。这里讲的打空气，什么叫打空气啊？如果我们那个拳击比赛的时候，如果你一拳打过去没打准目标，就是打空气。所以说如果我们夫妻吵架，你和太太吵，实际上就是打空气。弟兄姐妹这样征战的时候，他在征战的时候，你和弟兄姐妹去以为他为对象挥拳，这样没打到魔鬼撒旦，也是打空气啊。那如果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把世界上这个被邪恶势力控制的人，我们都把它消灭了，我们得胜了没有？我们还是没有得胜，我们还是在打空气啊。那在保罗讲到打仗的第三点，就是攻克己身，攻克己身啊。我想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什么叫攻克己身？就是我们现在灵魂已经得救，但是呢，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还 还住在这个依然朽坏的这个血肉的身体里面。魔鬼撒旦他会借助我们肉体的私欲来引诱我们的身体去犯罪啊。但是呢，我们得救的灵魂呢，又要想办法控制我们的身体呢，把肢体献给神去做义的器具啊。我们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但是感谢神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顺从圣灵的话，我们就能够克制自己的身体，我们就能够攻克己身，我们就能够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我们也能够把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这样的话我们就攻克了己身。所以说弟兄姐妹，通过保罗这一段圣经让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让我们方向明确，我们是往天上跑，不是在往地上跑，我们的目标准确，我们是与魔鬼撒旦征战，我们不是与被魔鬼撒旦引诱犯罪的人征战啊！我们要爱人，我们恨恶他们的罪，那么我们在世上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之前的话，每一个在世界上的人都有信福音悔改得救的机会，我们要怜悯他们，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最后啊，不但是对，在这里呢他还提示，就说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得最后我们得到的是无论坏的冠冕。所以说不管是那个足球的世界杯、奥斯卡的金像奖、奥运会的冠军的金牌，这些都是会朽坏的，虽然说黄金好像不太容易锈坏，但是呢整个这个世界灭亡的时候，这些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荣誉、所有的地上的财富全部都要消失啊。但是我们得到的生命的冠冕，我们得到的不论朽坏的神给我们在天上的赏赐，那这一切的丰富是存到永久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要得不坏的冠冕。另外一个是我们不能够错失啊，我们不能够错失。如果我们觉得哎，我们已经灵魂得救，我们就等着进天国啊，那中间有好多好处我们都没有得到。所以说保罗在这说，在后面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以前我们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这节圣经的时候很不理解，我不是传福音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怎么还会被弃绝呢？保罗是传福音的专家，对不对？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那我们回去，我们一下回去，哦，让保罗是在这里谦虚自谦啊。但实际上保罗说的，如果我不极力奔跑的时候啊，我被弃绝的是后面的完全的好处。当然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都能够最后身体得赎进入永恒，但是见到主的时候啊，有一个羔羊的婚宴啊，我们得赎奖赏的人都去赴羔羊的宴席，那些又懒又恶的仆人啊，他们灵魂当然是得救，但是呢他们可能在那个时候被扔到怎么样外面去哀苦切齿了啊。所以我不能够错失这个，不但是我们传福音传给别人，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去同得福音的好处。好，虽然今天内容很多，比较逻辑可能是有些混乱，但是弟兄姐妹呢仔细去想，我们主要是为了大家把目标看往天上看，而不是往地上看。这样的话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不但我们自己在患难中能够欢欢喜喜，同时我们也能够将来见到主的时候得到奖赏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赐下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信的人得到灵魂的救恩，也预备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使我们身体得赎，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里面，属灵的生命健康成长，让我们一举一动都有兴盛的样式。求主帮助我们致使身体的恶行能够将肢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并按照神的心意行出良善。 求主使我们不被魔鬼撒旦诱惑而贪恋这个世界，让我们有一颗热切盼望身体得赎进入神国的心。求主使我们每一位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传福音，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